们今天是迦太书哈，迦太书的最后一课了啊，最后一课。最后一课，迦太书哈，我们前面已经上过十课哈，十堂课，现在是第十一课。第十一课我们就是要从六章十一节开始到结束的地方十八节啊，我们讲完那以后再做一下最后的总复习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六章从十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啊。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实力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门。好，十一节哈，十一节就说，可以说是最后了。最后的话，这个保罗就拿起笔来哈，他自己要写了啊，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何等的大，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写的迦太书，前面他是请一位秘书代笔啊，那时候很多都这样做哈，请一个秘书来代笔啊，当时有那样的做法。那秘书的话应该就是说他写的字很工整啊，写得好看啊，写下来的话，这样拿到书信的人读也好读一点哈，就是说容易读。但最后呢，保罗他写上他自己的名字，证明说这封书信是他写的，就最后他签个，等于说我们今天说签个名啊，这个写上他自己的名字，证明是他写的书信。我们说保罗在这里是表示他是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如果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话，那边保罗也提到哈、啊，提到那样的做法。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七节那边啊，就说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要结束的地方啊。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所以前面也是请别人写了哈，秘书写的，最后保罗在那边也是亲笔写下来，写了问你们案啊，而且他亲笔写的，这就做记号，这真的是他的书信啊。这个这样的做法哈，这样做法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接到信使那样的写法啊。我是看过这样的方法写的信啊，这样的方法写的信，别人写的最后就说发信的人在那边签名，怎么会看到这样的信呢？啊，大家都知道哈，我是出生在福建，然后一岁就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时候，刚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外祖母哈、啊、也跟着我妈妈，啊，跟着我爸爸到台湾。外祖母她也住了几个月吧，住了几个月啊，外祖母说不适应，啊，外祖母就从台湾啊回再回去福建了。她回去福建的话，后来就分 分开了嘛，哈，就是说，两边就不往来了哈，就说就分开来了。分开来之后的话，那我父母亲跟外祖母还继续通信。继续通信是怎么通信法呢？因为我们是，就说，因为我们是福州人、福清人，我们是有很多亲戚朋友到南洋去。南洋去就是，好像说印尼呀、啊，哈，印尼那边很多很多福州人在那里，所以是经过那些亲戚朋友哈、啊，就说国内写信先寄到印尼去，啊，印尼再把那信寄来给我们在台湾，啊，所以那时候就看到外祖母写的信。外祖母写的信就是那样，他年纪那么大嘛哈，他就叫别人写，写的最后的话，他自己再签个名，啊，自己再签个名，再盖一个他的章哈、啊、上去，表示他真的是他的书信。所以这样的做法就是，不是说保罗时候才那样做哈、啊，就是外祖母那时候也差不多是，我相信是五六十年前哈、啊。五十多年前的时候，给我们写信，就那样的方法来写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最后就这样亲笔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他在这里说，他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有人是解释说，他为什么写的那么大？因为他的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或者也是他在这加太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的，他这里十三节他是说跟加太的教会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就是说他有那个疾病，所以他就说眼睛不好了，眼睛不好。而且这里说是你们这里是不是这十五节那有说哈，就是那时你们若人行，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所以那时候保罗的身体的不好是跟眼睛有关的。所以说有人说现在保罗为什么写字写这么大，是主要他眼睛不好，这是一个说法。那也有人说他这里写这么大是故意的，写那么大字表示他的强调，强调他下面写的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嘛哈，我们今天写英文，我们今天写英文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强调的时候，我们全部大写啊，不只是第一个字母大写，我们全部大写。所以我们说在这里保罗就说要写这么大，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他要强调他现在所写的。所以在最后这一段话，保罗就可以说总结哈，总结来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内容。他把这个真正的信仰跟那些犹太主义人所传的信仰来相对照。那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是十一节，那十二节呢？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所以我们说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些犹太主义的人呢、啊，传这个假的福音的人，他们只是注重外表，只是注重表面，注重肉体啊，就说他们不像保罗，保罗是注重内心的啊，保罗是注重内心的。我们说那些犹太主义的人，他们口号是什么？他们口号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他们在耶路撒冷要开这会，开这个教会的会议啊，教会的我们说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教会领袖都在那里了哈，他们要讨论这件事情。 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啊，十五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他们从耶路撒冷来，来到安提亚，啊，来到安提亚，他们这样说，也就是说，他们的口号就是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这是他们的口号。他们是，就说当然是拒绝接受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他们也反对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我们说在十二节这里哈，我们十二节加太书这个十二节，外貌体面，这个是跟肉体有关的。英文原文的话里面有肉体那个字啊，包括这肉体，跟这肉体有关的，英文是 flesh。 十三节的话也有肉体那个字，也有肉体那个字。十三节是说，他们不过要借着你们肉体夸口，代表说我们割礼是行在肉体上面，割礼行在肉体上面，这个是他们注重就肉体上面外面外表的啊，外表的。保罗是说，真正的信仰是要注重内心的。我们说割礼当然说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啊，所以神就定下割礼来。但定下割礼来目的是什么？是要提醒他们，他们的内心是要尊敬神，他们内心要敬拜神啊，要敬拜神。割礼本身的话只是仪式而已，仪式的话所代表的内心才是真正的重要，真正的意义是在内心的。但是呢，这些犹太主义的人，他们是信基督教，但他们犹太主义的人本末倒置，他们在那边口号说要行割礼才能得救，这个是行在肉体上面，行在表面上的。所以就说他们所强调的是表面的，做表面的宗教。我们说做表面的宗教，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去拜偶像啊，不断的去拜偶像。就旧约里面记载，他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的去拜偶像，也就是说他们内心没有真正的改变啊，他们内心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有的，他们就说即使好的时候也只有表面而已。还有我们说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很长的时间，而且很多的时间没有复兴，而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只注重表面啊，没有注重内心。我们说这个今天有些宗派也是宗派，就是啊，也包括罗马天主教啊，强调这个受洗一定要受洗人才能得救，就说受洗人才得救，跟这里所讲的那些犹太主义的人说割礼人才得救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这个啊，而且就是罗马天主教是讲说啊，就说这个受洗的话人才得救。那我们说基督教里面教派也有一些教派是讲这个，就说受洗的话这个人才重生啊，受洗可以使一个人重生呀，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啊，错误的说法。所以我想这个天主教就说这个呀，婴儿出生的话有原罪啊， 原罪的话他一定要死的，赶紧把婴儿拿到教会来，让教会来给他施洗啊，尸体的话他们得救了。那如果婴儿万一死的话还可以上天堂，这样啊，天主教是那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教导。但是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不是那样说的。我们说这个上洗礼跟割礼代表新约跟旧约啊，旧约有割礼，新约有洗礼，代表就是说约的话就代表这是人跟神立约，人跟神立约，人跟神立约的话最主要就代表内在的真实，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内在的真实的话用外面的这样的割礼或者洗礼来见证出来啊，来见证出来。所以外面的这个仪式的话是见证内心的实际。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那样跟神的关系的话，外面所行的仪式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们说十五节在这里保罗也这样说了，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他说是说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做新造的人什么意思？要紧的他是一个人要真正的重生，一个人重生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新造的人，就是新生命，要有那新生命，要个重生的人。这一点的话我们说哈呀，这一点我们这个是我相信这一点就是浸信会哈，浸信会我们说这个教会的历史哈，教会历史的话天主教就婴儿施洗，婴儿洗礼，但是改教的马丁路德没有改得彻底，马丁路德宗的话也是婴儿可以洗礼，加尔文的话也没有改得彻底，加尔文的话也是在长老会里面哈，这个改革宗里面也是婴儿可以有洗礼，要到后来就是我们说越改越彻底的时候，浸信会就是要求啊，坚持说一个人必须真正的相信之后才能接受洗礼。我想这是对的哈，真的一个人必须重生之后他有内心的真实，然后再用外面的仪式来表示出来。所以浸信会是坚持说一定要信的人才接受洗礼啊，信的人接受洗礼，接受洗礼的人必须要是相信而重生的人，相信而重生的人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一个相信而重生的人，我们说这最重要，因为他如果相信而重生，他会愿意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去接受洗礼的。主耶稣的命令是在大使命里面，是大使命里面叫我们说要出去啊，出去的话就是要传福音，然后的话就是讲到就是说要替人施洗，人相信之后替他施洗。所以主耶稣的那个就是他是叫我们去就是说使万人做主的门徒啊，做主的门徒英文是说 making disciples 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三个步骤，第一的话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第二的话是要给人施洗，第三的话主耶稣是说要教导他们我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施洗的话是主耶稣的命令，教会必须施洗是主耶稣的命令，那相信人必须接受洗礼当然也是自然的，是耶稣的命令。我们说哈，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哈，有人说他是相信但是他不接受洗礼，有人相信不愿意接受洗礼啊，这个是就是说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见证接受洗礼，应该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在众人面前见证他是基督徒。而且这些人的话甚至说是会拿着这个经文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所以他说洗礼不洗礼无关紧要啊，无关紧要。 这样的说他自己相信而不接受洗礼的人，我们只好就说啊，就说愿神怜悯他了哈，帮助他长进哈，帮助他长进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圣经上有说，这耶稣是这样说，洗礼是耶稣的命令嘛。我们说，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要传福音，传福音以后要给相信人，给他们施洗，这是耶稣的命令。那有人那说的话，真的是我们就神求神怜悯他，帮助他长进，让他知道哈，那知道他要啊、服从主的命令。另外呢，我们说教会里面也有人啊，认为洗礼是一件好事嘛，信神是一件好事嘛，好事，这样就接受洗礼了。呀，也许因为他太太先相信了哈，然后他先生不信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觉得来教会也熟了，跟大家都熟了，相信是件好事，就信了。我们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内心不一定有真正的重生啊，一个人可能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那这样的洗礼也是没有功用哈、啊，没有意义啊，这样的洗礼没有功用，没有意义。洗礼最主要就是说一个人要重生，一个人没有认罪悔改就没有重生的。所以这个洗礼的话就是呀，洗礼就是那样的意义哈、啊。所以旧约的割礼跟新约的洗礼都是所谓表面的记号，要表示出来内心的真实的情况，表示出来内心真实的情况。如果内心没有真正的相信，没有重生，那做外表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在罗马书啊第二章二十九节啊，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我翻到读一下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这里保罗这样说哈，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就是说这个保罗在那里说，这个真的割礼也是心里的。同样的，我们的洗礼，我们今天的洗礼也是象征这个人已经是重生了，重生的时候他已经接受圣灵的洗礼了。所以现在我们再一次的，就是说再一次用水来替他在众人面前做个见证啊，给他施行洗礼。这些犹太主义的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注重表面啊，没有真正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内心。我们说这样的错误呢，这样错误就说是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错误。因为在第七世纪第八世纪，就是主前第七世纪第八世纪的时候，先知们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对以色列指责就指责他们那样。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哈，二十九章十三节，二十九章十三节是说，在这里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已啊。就是说在这时候先知都指责那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只有表面没有内心。然后我们说新约时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他们只做表面，法利赛人只做表面。我们说同样的，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在中古时代，罗马天主教也有同样的错误啊，就是要求人家做表面，没有这注意到人的内心，没有注意到人的内心。所以 所以为什么要改教？为什么马丁路德出来改教？就发觉到教会是那样的，只注重表面的，啊，内心一般的信徒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然后我们说，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弟兄团契讲到威斯里啊，威斯里的复兴，威斯里复兴以前的时候也是英国国教里面。也同样的状况，同样的状况，也只有外表啊，没有内心的真正的敬拜神。所以只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啊，教会真的是软弱，教会真的是啊，真的没有火热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只表面上看起来好就好了啊，就是说这个只是注重表面。注重表面，啊，注重表面，这是堕落的人。我们说这是堕落的人的自然的情况，啊，我们可以说外表有些敬虔，外表有敬虔。我们星期天来做礼拜，我们接受洗礼，啊，就自以为啊足够尊敬神了。星期天来做礼拜，给神面子啊，给神面子。认为这样就足够尊敬神了。他们的宗教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使他们自己觉得很舒适、很满足，是外表的，是仪式性的。那圣经上就一直都告诉我们，内心是最重要，我们内心最重要，内心是最重要。所以一注重外表的时候是完全错误的，不对的啊。我们注重我们内心是最重要，有内心的话自然会有外表的表现。这就雅各书说的嘛，就信心就自然会有行为表现出来，有真正信心啊，自然会有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一个人没有外表的果实的话，也会使人怀疑他内心的状况啊。但是最后的话，只有神真正知道人的内心啊，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不过在这里就保罗他强调，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最主要是内心，不是那些注重表面，不是那些注重肉体的事情，不是那些注重割礼的事情。下来第二方面的话，保罗在最后要讲的说是比较的是第一个比较肉体跟内心，第二比较是比较人的行为呢，还是神的作为呢，还是神为我们已经做了。犹太主义的人强调要受割礼，他这样强调第二方面的错误是在于他强调得救靠人的工作，靠人的行为。他们这样说哈，犹太主义人他们这样说，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五节，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五节的啊，说那地方怎么说呢？这就是他们到这就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说的。就是说他们开会的时候，有几个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还不够，他们还要加上去，还要做一些事情。我们他说那些相信的还要做一些事情才有资格得到神的接纳跟赦免。他做的事情就是说要行割礼啊，要行割礼，然后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这样的想法是一般人的宗教，一般人的宗教想法，要做一些事来讨神的喜悦。这些事包括接受割礼，包括受割礼， 包括遵守摩西的律法。虽然说哈，这个一般人宗教都是那样，虽然说这些人还没有到像中国的民间宗教啊，民间宗教的话所做的一切都是人要做一些事情来讨好神，是不是？所以在台湾的话，我们看到一些人就杀鸡杀鸭啊，要拜拜，就拿来把那东西供应给神，可以讨神的喜欢。他们说的也是，也人要做一些事情，人要行割礼才能被神接受。我们保罗是说，那不是神的真正的救人的方法。神是要我们内心真的认识他，让我们内心真的认识他，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没办法自傲，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我没办法自救，必须是神替我们死。我们要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些真的神替我们死了，这是个真正的信仰，我们才能够被神接受。保罗是说这样才能够真正被神接受。神是要我们清楚的知道他是最伟大的，神是最伟大的，我们只有清楚的认识他，相信他，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会得救。得救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啊，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要有那真正的关系啊，在于我们对神的追求，我们想跟神有交通，我们想跟神有交通啊，不是靠我们做什么，或者用拜拜的方式来贿赂神啊，或就用那些讨好的方式来贿赂神。就说这里我们加太书啊，加太书我现在再回来再来看啊，这里保罗怎么说哈。保罗在这里十三节他有这样的说哈，十三节有这样的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他们虽然强调是说行为，人要行为，人要一些好的行为，神才可以让神接受我们，人要行割礼，守摩西律法才可以让神接受我们。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指出来，他们都是做表面的，他们连自己也不守律法，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保罗在这里就说指责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口头上是说要遵守律法，但他们没有真正的遵守律法。保罗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他自己是很虔诚的法利赛人，他知道法利赛人只做表面，就像耶稣知道他们一样。保罗说他们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十二节就是说他们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害怕就是说别的犹太主义的人会逼迫他们，他们失去他们在教会的地位。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呀，我们这个害怕是常常我们就是因为害怕哈，我们不敢坚持真理啊，不敢坚持真理。这些犹太主义的人当一群人呢，一群人的话他们就是有人害怕，所以就说，所以他们说如果假如就说他们有人知道就那是不对的话，但他们也不敢说出来，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为什么这里讲到啊，保罗说为基督的十字架会受逼迫呢？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呢？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告诉我们说大家都是罪人，不管我们做什么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不能救我们的，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这样说，对我们这样说，因为你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为你，为了你在这里钉十字架，我负担了你的罪，我为你的罪接受了你应该得到的咒诅，我为你付上了代价，我替你死。这个是自己骄傲的人不能接受的啊，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话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话他们就成为神的敌人，他们要逼迫那些相信神的人，相信这十字架道理的人，相信这基督的十字架的人。所以真的为十字架真理的话，我们会受逼迫，像保罗受逼迫一样。这我们可以说这些神的敌人，他们认为宗教哈就是行为，甚至说宗教就是爱，他们不承认自己，他们自己是罪人，他们就进入了教会。我想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没有清楚地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认罪悔改就进到教会来，进到教会来他们甚至提出来什么，不是因信称义的，是因爱称义，因爱称义。我不晓得在国内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因爱称义的啊，因爱称义，因爱称义的口号，这样的人是抵挡真正的基督教，就是拒绝或者逼迫啊，因信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的耶稣。就是你说因爱称义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去信耶稣了。他们拒绝跟逼迫因信称义的人，那因信拒绝真的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讲得非常清楚了，就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而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主耶稣愿意为我们成就的啊。我们说这个啊，我觉得这都很有很大的影响哈。就是说不相信圣经讲的因信称义的话，当然就会讲出那些所谓因爱称义的说法。因爱称义的说法的话，因爱称义的说法的话，我可以说出那个人嘛，是三字哈，三字那时候的一个主席说的嘛，是不是啊？丁管勋嘛，丁管勋的话，他受的神学教育的话是啊，他受的是就是说新派的神学教育，新派神学教育的话就不相信圣经里面所写的，不相信圣经真的是神的话，他用人的方法去思想啊，人的方法去思想，所以想出这因爱称义的是说法。那我们说这样的人如果成为有重要地位的人的话，那传讲十字架救恩的传道人的话就会被反对，会被迫害，会被讥笑，因为他没有给那些人哈自我夸耀的地方。这样说法是吧，也是强调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我们照圣经来讲，照圣经来教啊。所以就说这十四节啊，在这里十四节是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是这样说，一般人是轻视十字架，抵挡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却是保罗唯一可夸的，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 十字架是保罗唯一可跨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十字架，在十字架跟世界之间，哦，他选择了，选择十字架，他把世界钉死了。这里有说，就是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就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把世界钉死了啊，他把世界钉死了，世界对他没有影响了，对他不再有影响。然后世界看保罗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保罗是说，世界来看我保罗的话，保罗也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把保罗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是跟世界可以说是完全分开了，完全分开了，一刀两断了。所以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要做同样的选择，要爱这个世界呢，还是跟着这世界走呢，还是我们爱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基督呢？所以只有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啊，我们才能跟保罗一样的以十字架为荣啊，以十字架为荣，以十字架为荣。保罗在这里就说，我跨口的唯一可以跨口的就是十字架啊。所以我们唱的那诗歌就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也是根据这保罗所说的啊，我断不以别的跨口啊，我只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啊，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照此理而行，保罗就说，最后就说，他前面就做了一些结论哈，关于这个因信称义跟那些犹太主义啊，这两种宗教的比较。保罗说，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的话是内心的，不是犹太主义的人注重的是外表的肉体的啊。保罗又说，真正信仰的意义的是注重于，就是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十字架为我们做了什么的，而不是说我们人可以做什么，而不是说人可以做什么，啊，不是说人可以靠着割礼去讨好神，人可以靠着行这个摩西的律法去讨好神的。所以在保罗把这个最后这结论的时候，等于就是说把这个因信称义跟这个跟犹太主义做个这样的比较之后，他现在最后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保罗说，凡照我说的去做的。保罗说他的书信的话，保罗前面强调他是使徒嘛，他的书信是神的启示，是教会必须遵守传扬的道理规则，凡照此理而行。教会是有一些使徒的教导 的道理啊，使徒教导的道理是我们教会的规范，我们要照着此理而行，我们必须走在其间。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要走在当中，照此理而行。走在当中，我们常常也要检讨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走在里面。我们有时候不对的时候，我们要想要改革哈，所以就是讲到宗教改革，也是因为马丁路德看到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已经离开了啊，离开了保罗所说的道理了。只有在我们照着圣经，照着使徒的教导去做的时候，教会才会有平安跟怜悯，平安跟神的怜悯。 这时候保罗就说，这样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教导圣经，照着圣经去做，好好教导这使徒的教导，好好的照使徒的教导去做，那教会不会有平安，不会有神的怜悯与保守。这也说加给他们哈，加给他们是加给那些照此理而行的人。此理而行的人就是全体的话，就教会啊，教会。这里还说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和神的以色列民要怎么解释哈？这个就是我们说和这个字，希腊文字和这个字哈 ，kai kai， 就说不一定就是说和另外一批人，他这个可以解释成，就英文的话 even 的话就是说这人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所以这教会就是神的以色列啊民。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解释呢？因为我们说我们有的是真正的割礼，是不是？真正割礼就是说保罗说的真正割礼是心里的割礼。保罗也是说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呢。啊，加拉太书3:29这样说，3:29是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就是我们说这里讲到，就说神的以色列民就是指教会。所以这里的话，和的话。我们可以就说那个希腊文可以翻成就是啊，就是神的以色列民。然后下面是说啊，下面就是说是等于17-18节，我们说可以说是算是一个结论了哈。这个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耶稣印记代表什么呢？印记代表什么呢？印记是，印记这个字的希腊文叫 stigmata 啊 ，stigmata，stigmata， stigmata 的话，这个后来也变成英文，也变成英文字了。英文字的话，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英文字是主要是说，我们知道教会在历史上有那样的传说哈，说我们那个圣法兰西斯啊，有就说圣法兰西斯是大概是十三世纪的人哈，主后十三世纪的人，他是完完全全的就说放弃一切所有。完完全全的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建立了所谓圣法兰西斯会啊，参加这会的人也都是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放弃，就参加这会里面，就财产就捐给会了啦，就是说等于，我们说等于就说，可以说是他们真的共产哈。共产了，不过他们自愿做的哈，自愿做的。他们就是在这会里面，他们都是主张就要贫穷，啊，要真的去服务啊，贫穷服务就要去传福音讲。圣法兰西斯的话，他死的时候有这样的传说，说他在死的时候，他跟主耶稣完全认同，主耶稣也跟他完全认同，就给他什么？给他就说手上就出现了钉痕，手上出现钉痕，脚上也出现钉痕哈，所以这个是历史上有那样的传说哈，有那样的传说。所以就是说那现在就说我们说保罗在这里说带着耶稣的印记 有没有那样的意思呢？我们想就说，我们想在这个时候的话，保罗没有那样的意思哈，那保罗没有那样的意思，那是到最后到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发生过圣弗朗西斯的事情之后，大家才把这个印记这个希腊文做那样的解释。在保罗那个时候的话，他有的印记不是说真的钉痕，而是说他为耶稣受了很多的迫害跟鞭打。我们说哥林多后书写到保罗是受了很多的迫害哈，被怎么样打过，被石头丢过这样哈。然后我们说他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也记载到他也有接受那些被石头打过的事情。所以是说保罗是说这些耶稣的印记代表他为了耶稣所受的迫害跟那些所受的苦。所以说保罗因为我身上有为耶稣这样受苦，真正的受过迫害，从此以后不要再有人搅扰我。这什么意思呢？不要再有人搅扰我是说人不要再来怀疑我做使徒的权柄啊。这些人这个传假福音的人，犹太主义的人，他们跑到加拉太教会来搅扰教会，来反对保罗，也等于是搅扰保罗，因为他们跟保罗的使徒的权柄来挑战。也保罗说不要再有人再怀疑再跟我这使徒的权柄来挑战了。保罗是没有讨好人，愿意为十字架受苦，真的是基督的耶稣基督真正的奴仆啊，真正的奴仆，所以有耶稣的印记在他身上。十八节是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恩藏在你们心里。我们说这个是也整本书的结尾讲到，就是说真正的福音的话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真正的传道人是要有耶稣的印记，保罗有耶稣的印记在他的身上，基督的恩惠在他的心里面，他愿意这些也都在加太教会的信徒的身上啊。他说愿我主耶稣基督恩藏在你们心里，就已经在我心里，也愿意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信徒的心里。而且他说他们是弟兄啊，他们是弟兄，他们是神家里的人，跟保罗一起在神的家里啊，神的家里做弟兄姐妹。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看的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整个做全书的总结。做全书的总结，我们说讲出主要是讲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保罗在强调是说，是第一章第二章强调是说基督的恩典怎么来，因为他的使徒们来的。保罗是耶稣的使徒，保罗带来的神的启示是真正的福音，就说这个基督恩典是由使徒来的。然后第三章第四章的话强调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第五章第六章的话保罗有讲到就是说圣灵。所以这整个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就耶稣基督恩典经由他的使徒们，他的十字架跟他的圣灵表现出来，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恩典啊！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恩典。我们说这个加太书，保罗在加太啊，他的南边加太省的南边的教会，他传的福音，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是传的福音，传的福音他传的就因信称义。很快的 一批犹太主义的人，犹太主义的人由耶路撒冷来了，来传假的福音，跟他传的不一样，因为他们传的是要一定要受割礼的福音，他们来搅扰教会啊，第一章第七节、五章十节都用搅扰这个事来说他们来混乱教会，来制造纷争。保罗跟他们有三点，就保罗在加太书里面啊，就说可以说是加太书里面都把这三点说得非常仔细。第一点，保罗跟他们强调权威的问题，到底他们有权威还是保罗有权威？保罗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有神直接的启示，他可以在真理上面，他甚至可以责备彼得，可以责备巴拿巴。他的权威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那边给他的，是主耶稣基督直接给他的，所以他要加他的教会接受他所说的，因为他是使徒，因为他是使徒。而且他也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有人如果传跟他传的相反的，传的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个人就会被咒诅，就会被咒诅。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这权威的问题，权威问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的权威是使徒的权柄，是圣经的权柄，跟圣经不合的、不符合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会被咒诅的，啊，会被咒诅的。第二点，保罗要跟他们说清楚是得救的问题，得救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保罗说，人得救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保罗在第一章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罪舍己；在二章二十节说，他爱我，为我舍己；三章十三节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负担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受了咒诅了。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才能得救，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才可以得到应许的恩典。三章十四节，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相信。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相信。二章十六节，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行为可以使我得救，因着信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啊！因着信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就说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家人，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啊！我们信耶稣，大家都成为神的儿女，但大家都成为一家人。所以这表示得救的方法只有应信称义，只有应信称义。然后呢，成圣的问题，第五章、第六章呀，那个保罗就讲到成圣的问题。保罗强调就说，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有自由是不被律法捆绑，也不是说我们有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五章十三节，我们不是能够为所欲为。而保罗提到说，我们不要顺从情欲，却要顺从圣灵。我们要把情欲，就是说我们的罪性，完全的钉死，努力的钉死哈。五章二十四节有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自己罪性钉在十字架上， 让他真的死去，而天天要那样做。我们要靠圣灵，靠圣灵行事，我们必须要靠圣灵行事哈，才可以走上成圣啊，才能够在成圣的路上不断的有进步，才能够成圣，才能够真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话，就是完全的律法啊，完全的所有的律法啊，完全所有律法。所以律法不能帮助我们，不能帮助我们得救，但是得救之后，律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啊，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啊，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呀。这个是就是说保罗还是强调，就是说这爱人如己是包括全律法啊，是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里面。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律法里面也是有分别的哈，一些仪式的律法、饮食的律法，在新约的时候已经说那些律法我们不需要再守了。但是律法关于道德方面的律法，关于对错善恶方面的律法，那些还是对我们能够有教导啊，还是对我们是有效的啊，还是对我们有用的、有功用的。那所以就是保罗是说，但是我们即使是得救了以后，我们靠自己也没办法照着律法去做，靠自己也没办法爱人如己，只有靠圣灵帮助我们，靠圣灵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可以说我们就是这三方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权威方面，我们就说我们要相信使徒的教导。在得救方面，我们要知道只有因信称义。然后就是在成圣方面，我们只有依靠圣灵，顺从圣灵。所以这三方面的话，保罗在这加太书里面可以说的相当完全啊，说的相当完全。那当然罗马书讲的更加的有条有理，更加的仔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希望就是说啊，我们把罗马书教完了啊，十九课哈，罗马书教了19课，现在11课把这个加太书教完了。教完之后啊，大家不应该再对因信称义有什么疑惑了哈。这个应该就是说把这因信称义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好，有没有要讨论的？啊，我这个讲的哈，都录了音啊，都放在教会网站上去。大家真的就是说要再回头听得更清楚的话，在教会网站上面大概都还在哈。罗马书的所有的教导跟这个加太书所有的教导都在上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看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做个祷告就结束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愿意这样好好的来学习圣经。我们在几个月前学了罗马书，现在我们有学完加太书。我们看到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所教导的是真的是神给他特别的启示，帮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只有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办法让我们得救，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替我们的罪死，这样的恩典我们接受相信，我们就得救，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重生新的生命，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父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感谢父神也让我们真的了解这样的救恩， 让我们能够跟别人也能够清楚地传讲这因信称义的道理，让我们的亲人朋友都能够因信称义，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依靠圣灵不断地成圣，直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快来，我们也期望你快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主永远的在天堂里面。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将来的结果。我们求神就帮助我们，在目前短暂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凭着信心过我们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